During the time of our Savior's mortal ministry,
救主在是传道期间，许多人跟随他，包括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大并耶路撒冷来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个卧病在床渴望得到医治的瘫痪的人被带到群众聚会的地方，但却无法接近救主。于是他的几个朋友把他抬到救主所在的那间屋子的屋顶上，再把他放下来。当救主看到这个人展现这么大的信心时，便宣告说，你的罪赦了。虽然众人并不明白他这么说的伟大目的，经文上并没有记载这个人的反应，不过主的这番话想必让这个人非常惊讶。也许他那时在想，救主真的是否了解他为何来到这里。主知道许多人跟从他是因为他行了许多大奇迹，他曾把水变成酒，赶走污鬼，医治大臣的儿子，长大麻风的人，百夫长的仆人，彼得的岳母等人，也曾让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生。但救主选择透过这个瘫痪的人，向他的门徒和不信的人证明他身为世界的救主的独特角色。文士和法利赛人听了救主的话，开始议论纷纷，无知地谈论那是一种亵渎，因为他们认定只有神能赦免罪。救主看出他们的想法，对他们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者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救主不等他们回答，继续说道，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然后他转身对那瘫痪的人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他真的做到了。救主借着这项医治身体的奇迹，向我们所有的人证实这项比医治身体更为有力的灵性真理，也就是人子会赦罪。尽管所有的门徒都接受这项真理，但却不见得很容易承认这项随之而来的重要真理，也就是救主会在世上赦罪，而非只是在最后大审判的时候。他不会在我们还留在最终的时候宽恕我们，他不会在我们重返罪恶道路的时候宽恕我们，但只要我们悔改并遵行他的福音，他就会宽恕我们。在这样的宽恕中，我们看到赎罪那使人增添能力，使人获得救赎力量，使人获得救赎的力量，和谐仁慈地展现着。接着运用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他的赎罪能增添能力，在困顿时刻巩固我们，而且他的救赎力量能圣化我们，使我们脱离自然人，这为所有的人带来希望，特别是那些一再暴露人性弱点而觉得主不会协助拯救他们的人。下面的故事能启发我们。有一次彼得问他应该饶恕他的弟兄几次，接着又问到七次可以吗？这当然算是相当宽宏大量了，但是救主的回答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的怜悯之心。他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主爱我们，希望我们都了解他愿意宽恕。在教会圣约中有20多处记载，主对人说话时都曾告诉他们，你的罪赦了，或类似的话。这其中一半以上是主特别对先知约瑟斯密说的，有时只是单独对他一个人说的，有时是对他和其他人说的。这些记载，第一个是在1830年，最后一个是在1843年。因此，在这么多年当中，主一再告诉约瑟，你的罪赦了。约瑟虽然没有犯任何重大的或恶性的罪，但我们最好记住，几乎毫无例外的，主的70个7次并没有根据罪的严重程度来限制是否要宽恕。救主在对聚集在加特兰的一群长老时说，我要你们胜过世界，因为我会怜悯你们。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世界对不完全的世间男女所造成的永恒后果。在这节经文中，主用因此一词作为开头，是要向我们证实，唯有借着他的怜悯，我们才能够胜过世界。这份怜悯如何显明呢？主对 加德兰的同一群长老说，我已宽恕你们的罪，救主愿意宽恕。我们不要以为这种宽恕是不经悔改就会来到的。主确实说过，在我面前认罪祈求宽恕的人，我主宽恕他们的罪。主也同时提醒我们这个条件，那就是罪不至于死。主虽然不能以最小程度的宽容看待罪恶，但他会区分罪的相对严重性，而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他规定亵渎圣灵是不可原谅的罪，他表明谋杀是很重大的罪，并强调通奸这类性罪的严重后果。主让人明白，如果一再犯下严重的性罪，会要获得他的宽恕就会更加困难。而且他也说，凡违反较大的光的就被定较大的罪。不过由于主的慈悲，他容许我们逐渐进步，而非要求我们要立刻变得完全。主会宽恕我们，只要我们经常悔改并寻求他的宽恕。因此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挣扎着要克服滥用药物、色情等这类吸引的人，都知道主会体察我们正义的努力。在我们彻底悔改时，他会慈爱地宽恕我们到70个7次。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故意一再犯罪而不必承担任何后果。主一直注意我们的心，我们不能自圆其说的以错误的信仰来为自己脱罪。在本福音期，主的一个仆人曾因为这样自圆其说而受到主的警告。主说他要为尼格拉党他们的一切秘密真行和他灵魂的一切狭隘感到羞耻。尼格拉党是古代的一个宗教团体，他们主张由于主的恩典，他们可以犯性罪，这让主感到不悦。在我们的心不满足、不顺从真理，却喜欢不义的时候，他的怜悯和恩典并不能使我们被认为无罪，而是在我们尽力而为后，可以经由他的怜悯和恩典，在一段时间之后，透过赎罪那使人增添能力的力量来胜过世界，借着谦卑寻求这项为我们使软弱的东西成为坚强的恩赐，并借着主的力量，我们就能做到光靠自己所无法做到的事。主会鉴察我们所接受到的光，我们内心的渴望和行为，而且当我们寻求他的宽恕和悔改，他就会宽恕我们。当我们思考自己的行为，当我们思考自己的行为和我们所爱的人的生活时，我们也应该愿意去宽恕自己和他人。宣讲我的福音这本书提到克服吸引的困难，也鼓励圣职领袖和成员在慕道友或新成员继续在这些问题上有所挣扎时，不应该感到震惊或气馁，而是受到忠告，要表明对这些人的信心，而不应该加以论断，把这件事当作是短暂可以理解的挫败。我们对于那些在类似问题上有困难、一时之间远离正义道路的家人或子女，岂不更要这么做吗？他们当然值得我们给予一切的忠顾。孟村会长在去年十月的总会大会上提出忠告说，我们需要记住，人是会改变的，人可以改掉坏习惯，人可以悔改所犯的过错。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克服他们的软弱，我们必须培养一种能力，就是不看他们的现在，而是看见他们将来能成为怎样的人。在教会早期的一场总会大会上，主告诉成员，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是洁净的，但并不完全洁净，因为凡有肉身的在我面前都败坏了，因为你们当中的确有人在我面前是有罪的，但是我怜悯你们的软弱。今日主的信息仍然相同，主知道我们的处境，我们都犯了罪，一次又一次的亏缺了神的荣耀。他了解世人的弱点，知道如何搭救受试探的人。他教导我们要一直祷告，免得受了诱惑。我们得知要呼求他的怜悯，因为他有大能来拯救。他命令我们要悔改和宽恕，虽然悔改并不容易，只要我们努力全心全意地遵行他的福音，他如此应许。我实在告诉 你们，虽然你们犯罪，我对你们仍然满怀怜悯，我不会丢弃你们，我会在愤怒的日子记得慈爱，救主愿意宽恕。救主他确实愿意宽恕。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在每周进行鼓舞人心的转播时，总是以威廉菲普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圣乐悠扬》中振奋人心的歌词来开启序幕。不过对我们来说，第四段歌词我们倒不是那么熟悉。耶稣基督已完全，福音真理复兴，悔改重生，罪恶虽有如朱红，神必宽恕痛悔人。我邀请各位要记住神和耶稣基督，并运用信心来悔改。他爱你们，他愿意宽恕，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